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，详情请登录 sbs.com.au/mentoring。
苏东坡呢一辈子买房，也在挣扎着买房，但买得很晚。但在此前呢，你问到的一个关于白居易你提到的，我都说一下。为什么？因为刚才陶博士讲到好像民国年间那些文人过得还以鲁迅为代表吧，还私家庭院呐、宅子啦，还是比较好过的。
嗯，
但至少在唐宋期间，几个大文人都是想买房子啊，很难。白居易当到了部级官员、中书省人，但是他好像比杜甫好一点，也好不到哪儿去。29岁那年，他到长安时候呢，大家都知道的，去拜见拜码头嘛，拜访那个文坛大佬顾况是吧？
对。
毛遂自荐把自己的诗文给他看，顾况当时就看到他名字嘛，就笑了嘛，白居易啊、这个居住的是容易的
易，
他就说了米价方贵，居易服役，就米价这么贵，你要住下来不容易啊。眼下是以长安市国际化一线大都市，消费水平高着呢，你想在这买房子难呢，这也是说了一句大实话，后面的事实啊证明了这一点。当然后来所谓有话说到他爱惜他的财嘛，读到这个林立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，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，一惊后生可畏啊，补了一句能写得了这样的诗，句也意也能够买的房子。但其实这是顺水人情啊，他也没办法马上给白居易一个公务居住。白居易当时那些书生他们也考试在京城，基本上是住在什么寺庙等等地方。白居易好在呢，他是学霸考霸，他很快就在通过礼部的考试呢，做上了个秘书省教书郎，相当于国家部委的一个科长。但那个时候的工资，每个月的工资呢，白科长大概是1600文，哦，16000文，等于今天的8000人民币。放在今天的西安呢，也算能过日子，也只能是租房子。所以那个后来呢，他一连着不断的升迁，到了后面呢，就在长安的这个东边租了一个已故宰相的旧房子啊。因为这个离上班的地方远嘛，就买了一匹马，等于是有车租了。
有车租。
然后又把家里人接来。又过了很多年积累，然后呢，他在长安十环以外的渭南，很远很远的
渭南县。
那么到以后再次到最后呢，工资从那个16000文涨到50000文，年收入大概30万人民币了。他到以后又做到这个中书省人等等，他到50岁才在长安买了一个房子。这个你可以想想，白居易做到部级官员，到50岁才买得起一套城里的房子。因为我想想那个时候白居易，至少这一点我佩服他，没有贪污吧？
比较清廉，
贪污他早就买。那么我们想呢，苏东坡可能名气比白居易更大啊，但他们家买房子的故事有点好玩。怎么呢？就是当年他的老子苏洵啊，他的弟弟苏辙，三个人是大文人嘛。但是他爸爸呢考试总是不太行，每年考试都考运太差，但是呢交朋友他都是啊左右逢源，所以在这个50多岁的时候呢，在欧阳修帮助下免试推荐，当上了这个霸州的文安县主簿，相当于县办公室主任，月收入呢，大概每个月是7贯，7贯呢，大概相当于是7000文吧。但是这个人，这个苏洵比他两个儿子胆子大得多，他觉得男人他到50岁了嘛，应该对自己好一点嘛，他就果断的向他二哥叫苏焕借钱，在首都开封买了一套价值8000贯的别墅。宋徽宗的时候，一个书记员给朝廷抄写，一个月的工钱是3500文，就3贯多一点，一年就40贯不到。他这个8000贯，那要在如果按照一般人的工资，要200年才还得清。你说他大胆吗？是。然后呢，而且他买了个6、7年，自己死了，死了以后欠下一大笔债，然后负债子还嘛。这个苏轼、苏辙两个兄弟就莫名其妙的继承了一大笔债务。虽然两个人都一道考上了进士，做了官，但苏轼的第一份工作加上朝廷给他的植木田呢，一个月就20贯，一年杂七杂八加起来就得1000贯，但是家里开销大。后来他调到杭州做了通判，就是副市长，月薪30贯，一年收入呢大概加上田亩的收入大概1800贯， 还是不够。等到后来这个乌台诗啊，他被贬了，就更不要想买房子的事了。
嗯，
所以他到这个黄州，不是给了他一块荒地东坡嘛？
东坡
啊，然后他找了个茅草房叫雪堂四喜，名字取得好，从此才有苏东坡。在这个之前是没有苏东坡的，只有苏轼。
苏轼
啊，
嗯，
这个所以这个地方房子就不要想了。但是这个人呢是也是一个好官，他在山东密州做官的时候，有一次当地发生瘟疫呢，他把积累了买房子的50两黄金拿出来捐给福利院。到了1084年，他快50了，想想他老爸讲的50岁的男人要对自己好一点，他就向他弟弟所有的积累7000贯借过来，啊，买了一套房子，就是到这个时候他才买这套房子，是不是他弟很有钱呢？也不是，他钱借给了哥哥以后啊，他也一辈子没买，到了70岁退休的时候，他才在河南许昌买下了一个房子。就这个故事我也很有感慨。一个呢，刚才讲的我们挑的是大腕的吧，杜甫、白居易、苏东坡，而且是中国强盛时代吧，唐朝、宋朝，他们这样的文人要是不算顶级文人，那没人算得上了。但就这三个人，哪一个买房子容易？所以我还是那句话，我们很幸福，生活的这个时候你努力劳动买个公寓房还是买得起的。
那石老师，我就有突然有一个问题要请教，这些人买不起，
你说
这些人买不起房啊，公务员买不起房，那么是谁买得起房呢？在长安还是在开封还是在杭州？那么是哪些人住的是豪宅呢？在当时
我们在回答这问题之前呢，简单说明这是我的这个印象，就是说还没仔细的调查，但至少你想李唐王朝在长安，光光他们的皇子皇孙啊，王公贵族那些人已经是不得了了，他们有的是一圈就霸一大块地，别人怎么去造房子，怎么去买？就所以说呢，所有的买房子的除了这些皇亲国戚以外，就是贪污啊。说严嵩，明朝的严嵩在江西有1000多间房子，你不说他的钱了，这个房子就是不得了。我就说任何时代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东亚国家这个贪污是一个大问题。贪污里面呢有一个，他贪房子，有了钱买地买房子，这个是农业民族一个普遍的一个嗜好。所以你讲的没错，我想这么大的文人，到了50岁才买一套啊小房子，到了70岁才买圆一个买房子的梦，因为他们没有贪污，所以我们尊敬他们。
好，谢谢。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，有人现在还专门研究这个房子的事情啊，有人专门研究这个金瓶梅或者水浒里面这个武大郎。这个武大郎他就是就像你们这个现在很多宋粉啊，这个宋朝怎么样啊，就把这个事情就提出来了，哎，说他有门面房，还可以做生意，
还买得起老婆，
那就是说明那个时候房子是不是那么紧缺吗？我刚才就讲到这些文人，其实这些人官做的都不大，像苏东坡还经常给贬，给弄到外地啊，弄个小官，有时候什么团练副，是不是那种我觉得跟他那个才气很不符合的那种职位。那你说那些大官呢，比如说啊，这个少小离家老大回的这个
贺知章
啊，哎，我们讲讲这个王安石啊，这些人做丞相的，那这些人是不是房子就大一点呢？
应该说贺知章在镜湖边上还有庄园，这些人的大官他们往往回去以后，退休以后呢，成了一方的土豪，一般人是不敢动他们的，所以甚至霸一个庄园啊，霸一个活啊，都可能的事情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说你想苏东坡他们，宋代规定这个知州通判这样的市长副市长3年要一轮换的，不能在一个地方待久，待久了就会积党营私，就会贪污，所以这个宋代是很规整的事。所以他们呢3年之内能不能买得起房子，需要不需要买房子也是个问题。关于武大郎呢，我认为一个是小说家严，第二个就是城市平民，他一个祖上传下了一套老房子，就像现在拆迁户一样，他也是比那些北漂进来的人要容易得多。像北京那个农民只要拆迁了他分几套，而北漂北大毕业的又怎么样，清华毕业怎么样，最近就有一个导师这个感叹，他一个非常好的博士研究生，研究应该出成果的啊，他也一定把他留下来，但不行，他到一个中学里去，因为那个中学里面马上给他提供安家费啊等等等等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感叹这个很多东西，历史在轮回， 房子这个问题永远是绕不过去的一座青年飘的一座大山。
嗯，我在这儿有一个疑问，我觉得我们接下来没准可以根据这一期衍生出一个话题哈。就刚才石老师讲到了这个买房难的问题，从古到今都是很多人肩上的一座大山。前两天正好正在看盛唐时期的长安，我们知道它东西两室和东西两方，两方也都是一些平头老百姓住在那儿。我在想，平头老百姓可以住在那儿，除了刚才石老师讲到了可能祖上的一些家业传下来，基业传下来，会不会跟有一些咱们的文人自己不善于理财有一定的关系？比方说像李白就说千金散尽还复来，五花马千金裘，
这个说到痛点。
李白还有五花马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，是不是就是这些很多的历史上这些知名的文人，他们可能就是我们知道文人感情比较丰富，他们做事情没有那么多的理财或者是理性的太多的思维，更多的是根据自己的内心的喜好来选择做一件事情，所以理财方面是不是他们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欠缺？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将来做一期，就咱们知道的文人当中，既是文人又善于理财或者是特别不善于理财的？刚才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启发，两位老师提到这儿，
陶博士就属于文人也比较理财好的，我觉得是。这里面我要插一句呢，刚才陶博士和谢老师都问题啊，像长安108房那么多的房子，到底哪儿去了？一方面确实我承认啊，我也认为文人要真的能理财的，他可能诗歌就也许没那么多的精力去写。第二个，你想想长安的所有的房都晚上是关门的，
那10点钟宵禁，
军事化，这到宋代以后才改变。那你想想那么多的军人进来，其实就像军区大院一样，已经占掉很多的房子了。所以呢，一般的文人要能买得起，要积累钱，还要写诗歌，还要串门，还要请客，要把钱存下来再来买房子，我看是相当难的。但是这个我觉得陶博士就不错，说又是个文人，又能这个计划的很好。
你这个讲到我的痛点，其实我这个我是在想啊，就是人的一辈子，生是浮生，雨打平安。你看那个蜗居里面那个主人公，一个叫海平，
一个叫海藻，
一个叫海藻，这名字起的，我就想到一个问题，就是一个人啊，就是我们就叫终老一尘啊，这句话叫终老一尘，也是
择一尘而终老，
终老一尘啊，终老。那么其实呢，就是你这个，你刚才讲了他们这个做官啊，三年一换。那么古代呢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房产要交税呀、还有什么？你看现在啊，那就是现在的问题。我们这个人，这个换来换去啊，其实有时候啊是会这个失财的。你像你看，那你就在上海待了几辈子，哎，家里面就有这种财产，是吧？这个房子还涨价，对不对啊？像我们，你看要一会儿在这儿工作了啊，租的房子，然后又跑到那儿去工作了。你看我光在澳洲为了生活啊，在墨尔本工作过，然后我们又搬到悉尼，你想想。每一次搬家啊，不谈那些小的这种，就是这种房产上面的这个损失啊，确实就是蛮大的啊。就是你比如说你老老实实待在墨尔本，哎，它终归会有一个，第一个除了是生活的安定，孩子也安定，另外这个房价稳定增长啊，当然也不挡了这个地区啊。所以这个就是你刚才就讲的这个问题，就是这个你实际上是讲到我的痛点。比如说现在如果哪个海外如果说，哎，我还有机会去的话，我想这个50岁的人就会去想了，我这个就跟40岁啊，就不一样了，对吧？所以呢，石老师，你实际上是在委婉的批评我，我就应该好好在哪儿？
我原来是预料你是到一个地方买一处房子，这样嘛，他就各个地方都可以是吧？鸡蛋不放放一个篮子里嘛，那不就是房价上了一道上去嘛？
就是实际上呢，理论上都知道的啊，比如说有人能借钱。啊，要借钱，比如说你这个房子你不买的话，就是借钱。但是呢，穷人是这样的，穷人他的钱呢，总是差那么，比如我的感觉啊，就在澳洲总是差那么20万，所以你就不可能把这个房产再保住，然后再去买一个房产。
只有卖了 A 才能够买 B， 是吧？
再去住个房产，所以穷人他这个是带一定的循环性。那么他就两条路，有的人就是去借钱啊，你看这个我
苏东坡的爸爸啊，苏东坡的爸爸苏洵。
让我们今天就是很好的记住了一点，可以留给孩子的除了有遗产之外，还可以把债务留给他们。
对了对了，这个说得好。
喜欢分享评论，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。